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我没有开 ，sorry。啊，圣诞感恩月已经过去哈，然后接着就是啊圣诞月。那么在圣诞月里面，我们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刚才长老祷告已经说了，我们在圣诞月不要沉溺于买东西、吃大餐、分享礼品，这些东西固然好，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待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要向人来传讲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个月的背诵的金句，就在你们每个人的手上的第一页，我也打在上面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上一次呢学习了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8节的经文，那这个是每门事件的前半部。那我们在上次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讲这一段的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段讲到蒙恩得救的使徒们，他们进入到和他们原来一样的这些犹太人的群体里面，他们在这中间并没有把自己显得高高在上，而是他们记着耶稣基督是如何道成肉身进到他们里边，啊，我们大家刚才唱的歌，我们大家刚才的长老祷告，其实都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主耶稣他愿意放下尊荣，他虚己，他成为罪人中间的一员。如果没有这一条，后边的一切事情都免谈。主耶稣基督是绝对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是再圣不过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竟然愿意与我们这些罪人同住，所以他才能够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里面来。那么这些人呢，这些使徒们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当时继续的保持和那个杀死了他们的主耶稣的犹太教的人在一起，他继续进入到他们里面。因着他们愿意这样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似的来传讲福音，所以他们就被圣灵使用。如果我们大家继续往这个第4章、第5章后边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他们把他们摆在了和耶稣同样的位置，他们就会遭受逼迫，然而他们就进去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神机骑士的管道，所以他们才把神机骑士才带给了这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么从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第二点，那么上次的第三点，彼得在这里边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有的只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在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种否认自己的方式，他们用他们的眼睛，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脚，用他们的全身，他们与那个人一起站起来。这是神借着使徒让我们看到的每门事件的前半部分，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大家读了这个后边的经文，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讲彼得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说这些神借着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叫人惊讶一下而已。神是要创造一个条件，创造一个环境，让使徒们可以把这个神迹奇事的故事要讲得清楚。传福音不光是要有见证，传福音一定要有宣讲。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叫这个人病得医治，是要叫这个人明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否则你就很容易掉进去看见外表的行为，你没有看见他内心里面神怎么样来做他的生命转变。那刚才我们大家在唱的诗歌里边，我们在一开始的宣召经文里边也清楚地提到，如果没有人传，怎么会有人信呢？那么谁是传的人呢？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是有谁神差派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其实都是被神差派的人，没有神的拯救我们不可能信，我们没有信我们不会成为一个被差派的人，但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不能拒绝被差派，我们必须要进入到这些人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彼得现在就开始要讲到底这个神迹其实是怎么回事情，这就是从第九节以后的内容。那彼得是要给他们讲我们信了什么，彼得要给他们讲我们使徒们我们信的是什么，然后彼得要教他们讲看这个人也信了，这个人是怎么信的，最后要落到说你们也要信，这是彼得讲这段话的思路。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只在第一点，然后带出第二点第三点，从第十六节开始其实要到下一周才会啊，不是下一周，我下次讲到才会讲的更多，这是我们的今天要向大家讲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请大家要明白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人是怎么信的。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要谢谢你，你本是至高尊神，但是你不以与神为同而强夺，你甘愿进入到我们里面，你冒着风险，你进入到这个里边，最终被人钉死。在你被钉死以前，你被多少人唾骂，你被多少人误解，你被鞭打，然而你却甘心情愿，因为你知道这就是神为你安排的路，这就是一条拯救世人的路。主，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学习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要来接受羞辱，接受世上一切的罪名，然后带着这些罪接受父神的惩罚，而是我别的人能够免罪。主，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为了向世人讲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基督徒，而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进入到人的里面，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是那位道成肉身为我们罪而死的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人的得救铺下了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是唯一的生命泉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哈，我没有按照次序讲哈，我们一会儿会讲，我们先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样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可以使人行走呢？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说彼得呢，他用的词是我们啊，你看彼得在讲道中间，彼得很少讲我怎么怎么怎么，彼得认可什么？彼得认可一个团队，彼得认可一个群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头，无论你是服侍，无论你是做工，记住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耶稣身体上一个的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人凭着自己可以成圣，也没有人凭着他自己一个人可以传福音。或许有一件事情是需要你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啊，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啊，对我命令。那其次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以色列人呐、啊，你要知道这个词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彼得讲这话是有意义的。当时对他们来讲，他们那些人自称他们是什么？你觉得他们当时自称他们是什么？他们自称是以色列人吗？不，他们自称是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有十个支派已经完蛋了，那些人根本都不在了，只有我们犹太人怎么样，我们很正统啊，对不对？ 撒玛利亚人我们根本和他不来往啊，那其他支派不知道去哪了，最后将来可能继承神的这种大业的大概就是我们犹太人。但是彼得说以色列人啊，当彼得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意义很大。第一个意义，他提醒犹太人，你们有一个宝贵的身份，你们这个宝贵的身份其实是一开始神就给你们了，你们这个身份是神给你们的，你们这个身份是一个与神的盟约的关系。换句话讲，他唤起犹太人，你们要想到你们的恩典，想到你们的列祖列宗。各位，今天有人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们想到这个名称里的意思吗？基督徒的名称里边也同样是一个盟约的身份。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称呼的第二个意义，他做了一个铺垫。正因为你们有了盟约的身份，所以你们今天背叛了这个盟约的主，这就是你们的罪了。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如果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再次去否认神呢？如果我们像希伯来书的去践踏了耶稣的宝血呢？何等的可怕！所以当他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其实在提醒人，是你们把这个盟约的神钉在了十字架上。第三个意义，当他讲了这个盟约的人被约的罪以后，但是彼得没有把他自己抽离出来，他按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方式，他把他和以色列人做一个认同。他说，我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人，我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人，你们今天还有罪，你们今天还没有悔改，我是有责任的。所以当他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彼得其实已经在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来传讲，他已经在效法耶稣基督把自己放下，进入到这一群和他类似的人群里边去。这个里边讲到你们为什么为这事当作稀奇的，这事这个词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这人，因为在这个经文里边，这个其实这个词后边并没有写事，也没有写人，只是这。你们为什么把这当作稀奇呢？如果要翻译成这事没有问题，是这个人被拯救的神迹奇事；如果讲这人也没有问题，是这个人被拯救的事实。所以我们翻译成这事这人都可以。那么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刚才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在前面第九节第十节描述的说，这些百姓们很稀奇，彼得就把这个稀奇就讲出来说，你们很稀奇啊，我看出你们很稀奇啊，你们为什么稀奇呢？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一条，这其实是彼得道成肉身式的传福音中间的神给他的一个恩赐。各位，大家知道周围不信主的人们，他们现在稀奇什么吗？各位团契的主席，你知道你的弟兄姐妹现在稀奇什么吗？我常常在想，我做了专职的传道人之后，我其实越来越不会传福音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不知道周围的人他们稀奇什么，因为我周围已经没有不信基督徒的朋友了，我每天都是泡在教会的基督徒里面，而且当我的神学知识越多，当我讲道越多，当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做这个神这个去宣教的准备，在做主学准备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稀奇什么。当我不知道你们在稀奇什么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和你们一样？我怎么会道成肉身呢？我看不到，别人有什么稀奇的事，我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在我的眼前过去之后，我不觉得他们是在稀奇一件事情，我或者会觉得他们很 stupid， 或者我觉得他们很不属灵。然而，我不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契机，来告诉他讲，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稀奇呢？我不会抓到这个点， 替他们传福音，我不会看到弟兄姐妹那种心里的挣扎，我能成为和他们一起走天路的人。这是我常常对自己所责备自己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责备自己太重，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当我们每天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要像这些使徒一样，我们要能够进入到他们里面去。那么请问大家，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稀奇呢？你们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稀奇呢？啊，请问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见过没有见过神迹奇事？见过没有？见过，一定见过很多。那个时候耶稣走了山不久，耶稣的神迹奇事他们听说过了很多，哎，可是他们见了耶稣的神迹奇事他们还要稀奇。大家回去想，为什么这人还要稀奇啊？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神迹奇事他们怎么每次老是稀奇呢？怎么稀奇完了就停了呢？这就是彼得要引出的话题。彼得就想讲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能老稀奇，哎，我现在告诉你们为什么要稀奇，我知道你们稀奇在什么的原因。那么但是彼得在这里所告诉的道理还没有讲以前，彼得先把他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彼得接着讲，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看我们呢？请问那些人为什么要看彼得啊？彼得太稀奇了呀。彼得说，我奉耶稣拉撒勒名叫你起来，那人就起来了呀。会不会有人都来到旁边说，你也奉耶稣拉撒勒名叫我今天多3块钱呢，那差钱就不是就来了吗？会不会？我想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的。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看我呢？彼得说，你们要去看那位至高的神。在这里彼得强调了两点。彼得说，第一，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有能力，是因为你的领悟性比别人强，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的思考周密，也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被别人说服，也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的心很软，神的话一来你就打开了，都没有的。耶稣彼得说，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凭什么？神的能力。什么叫凭神的能力？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如果没有临在你，你再有悟性，你再会思考，你听了再多的道理，你遇到了再明的讲员，你自己的心再软，我告诉你，你不会信耶稣的。你可以心软到可以信其他宗教的，但你不会信耶稣的。这件事情彼得要讲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不是我的，所以你们别看我啊。好，第二点也是我们华人很容易误解的地方，其实我们华人和犹太人很像，所以彼得说，这也不是凭着我的虔诚。所以我们一再讲，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敬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是那个绝对因素。很多新宗教信仰人比我们虔诚，对不对？那些身上绑炸弹的人比我们虔诚，那些从小就在佛庙里头一辈子在山里不出来的人比我们虔诚，那些无神论者比我们虔诚。虔诚不是你得救的根本，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是神的恩典。这就是一定要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讲到前边，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向神去求恩赐、求能力，我们应当求啊，因为我们没有恩赐、没有能力嘛，我们怎么服侍嘛？当然向神求。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虔诚啊，我们不能觉得我们自己，哎呀，反正基督教信仰这么好啊，告诉你，我当年就是想法。我新基督教重要想法，基督教好像没有他的约束，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以随随便便。不是的，是应该虔诚的。我们这些第一代新耶稣基督的人和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那些 家庭长出来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够虔诚。但是能力和虔诚不是你信仰耶稣的根基，根基是神赐给你的。所以彼得在讲所有事情以前，彼得先要把他自己列清楚，先要叫所有的人把眼睛看到神。彼得讲我们只能看神不能看人，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把人带向了神，对不对？他就没有带到他自己。彼得不希望他自己被荣耀的，彼得不希望他自己被荣耀的，他要效法耶稣基督，他要走那个受苦的路的。所以彼得讲的这句话是在彼得在讲后边他信什么以前，他先讲清楚。彼得的意思其实是讲，不但这个人的得救这个神迹奇事是神的恩典，连我今天站在这里给你们讲话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你们千万不要看我，你们若看我就错了，但是你们需要从我讲的话里边，透过我讲的话里边，你们要认识那位耶稣基督。好，接着呢，就是我们再看到第十三节，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彼得再一次把他自己和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和未来要逼迫他的人摆在同样的位置。他在文化上认同，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列祖，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位耶稣其实就是我们的列祖所信的那位耶和华上帝。这就是彼得这段的意思。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和这些犹太人站在了同一个位置上头。因此上，这也是我们教会在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春节啦、中秋节啦，我们做福音外展事工的原因。我们承认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身上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是把文化传统全部都接过来，文化传统不是我们的信仰对象，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群体里头，我们当然有义务去救我们的这些同胞们。不过我们的经文后边我们就会看到，神是要叫我们跨出指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条道的。可是你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里来讲。那么彼得在这里来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在神那里荣耀了。那么在已经在神那里荣耀的这个，他用了已经的荣耀这个意思，他是要强调一件事情，说这位耶稣基督其实是过去就存在，现在就存在，将来也存在。不过这里强调的是过去就存在，他在我们列祖那里他就已经是荣耀的神了。你们不要觉得我传给你们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人，不是的，这是我们的列祖列宗所追随所信仰的一个神，这是他要讲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词仆人，刚才大家看到经文里边有个括号说儿子，这个词的确可以既翻成仆人也翻成儿子，不过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个仆人这个词的出现指的是仆人，而是不是指的是儿子。这个仆人这个词请大家注意，这里和在其他地方讲的那个仆人并不是同一个词，这个仆人不是讲的仆人和奴隶的那个仆人，这个仆人是特指的，这个仆人的意义是特指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弥赛亚，所以不要把这个仆人和一般的其他地方用到仆人有一个混淆。等一会儿在讲到后边的时候，彼得会再从另外一个词来强调这个意义，好，我们一会儿再讲。那么在旧约里边，在旧约人的概念里边，当他们提到神的荣耀的仆人的时候，他们比较不熟悉的就是耶稣的概念。他们虽然知道弥赛亚，但是在整个旧约里边弥赛亚的概念其实 没有出现的那么多，印象他们不熟悉。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了解，请大家回去看弥赛亚书里边的仆人之歌，从42章一直到53章，整个这些经文那些诗篇那个弥赛亚书就是在讲荣耀的仆人。那仆人这两个字呢，出现在第42章的第一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么也在52章的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大家去读经文知道，那个必被高举上升以前，他是先有下降的，他是被人藐视的，他长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他是被鞭打的。大家去读哈，大家去读，读42章到53章。好，那么当讲到荣耀的仆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熟悉的是谁呢？以色列人熟悉的是摩西。彼得对这段是清楚的，所以当他讲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想到摩西。摩西是什么样的荣耀？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看历代志上下记，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反复的讲，是神亲自讲，摩西是我的仆人。那么摩西当然对以色列影响很大啊，整个旧约讲来讲去在讲摩西啊，讲摩西带他们出来啊。摩西不但带他们出埃及，我们大家都知道摩西是预表耶稣，大家看申命记18章15节18节，只有摩西一个人见过神，虽然只是见了神的背，但别人连神的背都没见过，因为说见神的要死啊，摩西没有死。哎，因为摩西和神的关系很好，和神经常面对面，所以摩西是面有荣光的。而且摩西是神自己讲，他是为我的家，为我的全家尽忠的人。当摩西死的时候，是神亲自为他安葬的。也只有摩西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和以利亚是见了耶稣的。在什么时候？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如此的伟大，如此的独特，他所想的尊荣在旧约里是没有人有的。但是圣经对他的评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没有讲他是世上最谦卑的哈，世上最谦卑的是谁？是耶稣啊。他说极其胜过世上的其他的人。那么摩西有何等谦卑，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说摩西预表耶稣基督，摩西一样，他为了救他的子民，他顺服神，他愿意他自己死，他不愿意别人被抛弃，他不愿意别人被堕落，他就是愿意哪怕我死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大家要去读旧约的书信，你们会好几次看到摩西是怎么样为那些罪人做担保的。就像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后来是怎么样为我们做担保的。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跟着亚伦做金牛犊，神发怒，神说什么？你叫我把他们都灭掉，然后我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中国人，我要中文讲说，那多好，以后天下全是我的子孙，好不好？摩西没有，哎，摩西向神跪着祈求，哎，摩西说，如果可以，你把我灭了，你把我灭了，你不要把那些人灭了，那些人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当底下的人起来攻击他和亚伦的时候，神要把那些人都灭掉，摩西说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当摩西的姐姐来攻击摩西和摩西抢夺的时候，神惩罚了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出了大麻风，摩西怎么样？摩西说，主啊，你救他，挽回他，他虽然有罪，你救他回来啊，你从把他从病里救出来。摩西不愿意别人被判罪，摩西宁愿自己死。这就是摩西是耶稣的预表。各位弟兄姐妹，使徒们是用同样的行传福音，各位 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门徒训练中间，我们要用同样的心智。当然我们不是摩西，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的死其实换不来别人的得救，我们的死只能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别人得救是耶稣，是圣灵。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这就是保罗讲的，你如果没有爱，你就把你烧了，你就把你一切都奉献了，你如果没有爱，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保罗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他讲到荣耀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叫这些人再次看见，在我们的列祖，在历世历代，神为了你们下了多大的功夫，有多少你们所敬的先贤愿意为你们死，然而你们呢，嗨，还真的是顽固不化，就是不改。这就是他接着在讲的事情。他说，这样一个荣耀的仆人，你们居然把他弃绝了，你们居然要去赦免一个罪人，你们居然把生命的主杀了，可是神让他复活了。当彼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那个原话里边第十四节的那个反呢，实际上是在前边哈。我们现在翻译的是反求者释放一个凶手，其实在那个文章里应该是你们反弃绝了圣义攻讦者，求释放一个哈。那这个意义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大家回去再去体会。但是重点不在这里哈，重点在看你们弃绝的是谁呢。在这里边经文里边给我们大家所用的是说，你们弃绝了那个圣洁公义者。这个地方的是两个词，你们弃绝了圣洁者，弃绝了公义者。请注意，那个圣洁在这个地方的词，它的原意是至圣者，就是说你们弃绝了神。对比什么呢？对比你们要一个人，你们要一个人，你们不要神，你们要人。然后呢，这个神呢，他是公义者。这个公义者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指的其实就是弥赛亚。换句话讲，一个公义的弥赛亚你们不要，一个公义的神你们不要，你们要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杀人者，这个是个杀人者。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好，下来彼得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呢，讲的更清楚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说你们杀了主。我刚才讲的那个仆人那个地方，不是讲的一般的仆人和奴隶之间的仆人，他讲的是代表是耶稣基督啊，至少他讲的是摩西这样的一个神特质的一个仆人哈。那这个主这个词呢，也不是我们大家平时讲的那个主，这个词在圣经中间其实只出现了四五次大概哈，我这记载我忘了哈，大概很少。这个主呢，其实这个词的意思是原创者，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原创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反讽，他是创造生命的人，你们却把创造生命的人给杀了，这是不是很反讽啊？这是不是很悖谬啊？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是我的话，我会也许会这样子哈，我大概没有摩西那么愿那么能够道成肉身了哈，我这个人比较尖刻了，我可能大会这样问说，哎，你们以为你们能把那个生命创造者杀死吗？你们理解我意思没有？彼得其实用这个词意思在这里。那是生命的原创者，你们把他杀了。其实讲他的意思说，你们怎么可能把一个原创者杀？你们那么狂妄啊，你们那么自大，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那个主是原创者的意思，所以说生命的主在这里讲的是生命的创始者。你们把他杀了，上帝要叫他复活，上帝要叫他复活。彼得讲这些话，我们看起来是彼得在训斥他们，其实彼得是在宣讲我们信的是什么，对不对？彼得是在讲我们信的是什么。彼得说，我为什么责备你？因为我们信这些啊，我们信至高者，我们信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可是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后边十七节会讲，因为你们做的你们不知道。所以彼得说，我要给你们讲清楚啊。这就是彼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重点啊，所讲的重点。这一点各位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现在活着没有？活着啊！耶稣基督在死了没复活，我们就白进了哈。耶稣不仅仅是为我们罪死了，不能到此而止哈。我们首先呢，纪念耶稣诞生的时候不能只纪念耶稣诞生，我们还得借罪耶稣死。 但是你千万别停到耶稣死上头，你还一定要到耶稣的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创始者，他其实不会死的，但是他居然死了一次，这我们实在想不明白哈，这个道理我们是想不明白的，不是能够说服得了的，很多事情是不能说服得了的。你以为你传福音，你别人讲道理能把别人讲信吗？你以为你在弟兄姐妹中间争论，你以为你能够讲道理把别人讲得反转吗？ No， 要神做工。当然神要借着我们，就像神借着彼得一样，要借着我们做工，不过功劳不是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这也是保罗后来提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如果大家一直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的经文哈啊一直读下去，不要啊，我这没写清楚啊，五十七应该到五十八节，在那个经文里边，他最后的结论是说，第五十八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会是徒然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永生的嘛，因为我们被他拯救，我们也是永生的嘛。所以你不要只看见这一世中间怎么样被人误解，怎么让别人逼迫，怎么让别人杀，他都不重要的了。我们是不会徒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那生命的主赐了新生命的人，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所以彼得接着说，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我们就是见证人。那么这事这个词呢，同样只是一个这，我们可以是为这事的见证人，我也可以说我们是这人的见证人。那么彼得在这里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来讲，我们能够成为见证人，其实它里边隐含了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么敢见证啊？为什么我们敢说我就是见证人呢？因为我不怕死。哎，为什么我不怕死？哎，我和那个永恒的生命主相连呢。你们为什么有问题呢？你们的问题是你们不要那个永恒主，你们把那个永恒生命主杀掉，你们把他弃绝了，所以你们说你们是杀永恒主，你们是说难听的话，你们是自找死，你们是必须要死的了。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一再要这些人所明白的道理。好，现在彼得要讲到这个人怎么信了。刚才前面讲的所有内容，看着是彼得在和那些人批评，其实彼得是在见证他，见证使徒们信的是什么。所以各位，当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请你记住，你首先不是要纠正别人的错误，你首先是要站稳你的立场。你一定要清楚你在信什么，你把你所信的讲明白了，神借着你讲的话要叫那个人改变。所以你不要急于去纠正人家，你先把自己讲清楚。好，但是彼得呢，他的目的还是要叫这个人信呢，所以彼得现在讲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人是怎么信的。所以我们信了，他也信了，他怎么信的呢？这就是彼得现在要讲的话。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就是这个人信的过程。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因信他的名，这个信在这个地方呢，在我去看这个书上说是一个叫做一种什么凭借格名词，这我就不懂哈。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词呢，说这个因他信这个词呢，其实是凭借着他的信。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讲一下哈。我们中国的翻译里边，我们习惯的讲，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有一点点不准确，原意是准确的，是我们中国的词用的不准确。严格来讲，不是因信称义，是借着信称义。因信称义容易变成人是主动的，因为我信啊，所以我称义啊。我要不信，他神在做工没用啊。你们体会这意思没有？他讲不是的，是借着信，神做了工，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恩典呢？借着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地方是借着信。他借着信他的名得救，所以说到底功劳还不在人身上哈。我前面讲到了，不要说呀，因为我这人心很软，所以他一讲 我心就打开了，我就接受了。你看他心很硬，怎么讲他都不听，你放错位置了。不是你比他心软，是神把你改变了。一定要搞清楚，神把恩典啊，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就是这个意思，信心是他给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名呢也是有两种解释的方法，这两种解释的方法带出的意义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呢，当我们大家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因特别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因着他的名称义的时候，这两个意思都包含。我在这里要咬文嚼字哈，今天我这张 slide 我要咬文嚼字，我想帮助大家在信心的一些根本的概念上一定要我们要搞清楚哈。如果是个这个名这个词呢，如果是个受词所有格的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信了耶稣的名就产生出来了一种信心，这个是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因着信了耶稣的名，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信心。好，第二种解释方法，这个词如果是主词所有格，它的意思是耶稣的名所产生出来的信实让我们得救。你们体会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哈，一个是耶稣的名是信实的，这个名叫我们得救；一个是因着我信他，我里边的信心让我得救。这两个意思有点区别，这两者意义都包含有点区别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词怎么解释，其实学者们他们也解释不清楚，他说这两个意思都有，我宁愿把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不过我要请大家明白，好，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是因为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让我得救，当然我要借着信心。所以这个名本身有这样一个意思。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他下边的一句话啊，再下边他一句话，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让他让这个众人在你的面前全然好起来了。那么在这个句话里边呢有两个解释，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怎么产生的啊，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信心是给了谁了啊，这个信心是给了谁了。那么如果去看正是他所赐的信心的这个希腊文经文，直接把这句话很矮版的用英文翻译出来的话是 The faith the through him gave to him。 所以这句话所赐的信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信心是给了这个信的人，而不是给了彼得。当然彼得和使徒是因为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他们的信心，他们才被神所用，才成为一个神迹奇事的管道。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他所赐的信心的对象是那个得救的人，而不是彼得，而不是彼得。我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一定要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在那个人心里做工。当圣灵把信心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就会接受耶稣基督的名。虽然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只有信心其实不能改变那个人。我在讲哈，我们只有信心不一定能改变那个人，是要神要直接改变那个人。我们可以是抬褥子的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会把人抬到耶稣面前，但是一定是圣灵把那个人里边的信心改变了，那个人才能信。我盼望我能够把这样讲清楚。所以当有人信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吹自擂。我记得我很早在俄克拉荷马的时候，一个 美国的宣教士就给我讲过，他说传福音呢不像我们西部牛仔当时和人比枪击，然后站在那叉啪，我的枪快把你打倒，打倒以后啪画一个叉，打倒一个干掉一个，不过我们不是干掉一个，我们觉得是挽救一个哈。他说你不要给你枪上画把叉，不是你挽救了多少人，你一个人都挽救不了，是那个人神的信心进了那个人改变。所以人的信心不是敬虔想悟出来的，是神赐给的，而且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人不是先有改变才有信心，人是信而被改变。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面前好了，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好了这个人就有了信心了。你们能听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这段话讲的是因为这个人有了信心这个人就好了，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好这个人又有信心了。想一想希伯来书在讲到信心的时候，讲到那些过去的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些人呢，他们因为这些事情他们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彼得清楚地告诉这些人讲，这个人也信了，这个人怎么也信了呢？虽然是我们去传了，但是是神的信心进到他里边了。你们呢也应该求这一点呢，求神的信心进到你们里边的。所以信心不是人自然产生的，信心是神给的。不是因为你信得很敬虔，不是因为你很想信，当然你很想信是好事情，但是归根结底是神不是人。基督教的这一点叫很多人听起来很不舒服，我告诉你，基督教的精神真的是把我们人抹人好像功劳抹得一干二净。问题是我们真的就没有功劳啊，事实就是没有啊。好，现在我们回来看最前边的九到十一节，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呢是表明这个人信了以后这个人是有行动的哈。我们在讲哈，不是因为先有改变才有信心，是有了信心就有了改变。当然有了信心以后，这个人不但他自己身体被改变了，他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他成为一个不是像原来只盯着为人要钱的人，他改变了。好，我们来看这段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好，这个人呢不但自己进了圣殿，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以前是个不配赞美敬拜神的人，他不配献祭的人，因为他是个残疾的人，按我们经常话他是个罪人。你我今天能在坐到这里赞美敬拜神，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你如果不是基督徒，如果在座的还有不是基督徒的，你坐在这里，你当然觉得你在赞美敬拜神，但是其实你还没有走过那个幔子，那个至圣的幔子你还过不去，我们现在过来了，所以是神的功劳。所以他感激的不得了，所以他行走他赞美神。什么意思？他到处走到处讲，哎，他不停的给人讲，哎，哎呀，要信神呐，要信耶稣呐，啊，这就像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样，当我妈妈她自己亲自经历过耶稣基督以后，和她在理论上信了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她马上反转。她原来回到国内不敢给人讲她是基督徒，她那天早上起来来人她就讲你们要信耶稣，拿起电话就别人讲耶稣是真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他到处走，他到处赞美神，大家就看出来说这个人就是老在这坐着那个啊。所以大家很稀奇的，这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今天怎么回成这样子？一天到晚就是那个苦哈哈的低人一等，就是那个样子，又爬起不来，今天高高兴兴连走带蹦到处给人讲，这个人完全变了，他不稀奇都不行啊。好，那个人呢，这故事接着讲，这个人呢从店里头出来，然后呢就拉着彼得和约翰。为什么拉着彼得和约翰？我在猜啊，一方面呢这个人是太激动了，他都自己都激动到害怕这种好事转眼就过去了，赶快把这两个救他的人呢抓得紧紧的。我想他大概有着心思哈，这里没有讲，这是我自己猜了哈，这个不算严格解禁，你们大家不要那么好。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在什么地方呢？所罗门廊下呢是在这个外邦人院的地方。所以我就讲，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讲，听见这个彼得的讲解，见到这个人得救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这里边是有外邦人的。虽然在这一段不是重点，但是很显然神在这里其实已经铺垫下，他是要把福音传向外邦人的，他传向外邦人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在这个彼得和约翰，我在猜他大概就是拉着彼得和约翰啊，拉着还是到处跟讲说，你看就刚才这两个人救我，刚才救我，要不然彼得后边也不会赶快讲说，哎，你们干嘛老看着我啊， 我想这个人这个煽风点火，你们看，就这俩人把我救，把他救了哈。彼得说，哎，别看我哈，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金钱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就是把这样的人呢带到这里，而且这里讲到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里面，用了跑这个词儿，我可以想到当时在这个外邦人院里头，在所罗门廊下有很多的人三三两两突然被这事惊动，大家哗的全部聚集过来了。这就是神在做工啊，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我们真的盼望神借着很多的事情可以把很多人带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要真的是进入他们里边去给他们讲。彼得用这些话把这个人怎么信讲清楚了，也讲了这个人的信是为什么。彼得最后要讲的是，你们要信，你们要信。但是彼得要讲的你们要信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不要讲的，我们要在后边去要讲。我们只是要叫大家知道，神把这个人摆在你们众人面前。彼得说，你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今天会发生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觉得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要把事情发生在你们的面前？这是彼得给这些人提出的一个挑战。彼得要通过和这些人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某种认同建立关系，使他从十七节以后的话会讲得更清楚，也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话里边他们理解得更深。但是彼得对这些人所提醒的是，我和你们认同的不是所有的事情，我和你们认同的是列祖列宗所认的耶和华神，认同的是那位摩西所预表出来的耶稣。然后彼得所要告诉犹太人的是说，摩西固然好，我们的列祖列宗固然好，耶稣比他们更大，耶稣比他们更值得敬拜，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然后你们却把他杀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罪。这是彼得把话讲到这里。好，我们今天讲到要听到这里。彼得在这段话里边告诉他们，我们信了什么，这个人是怎么信的，然后画图画就是整个目的是要讲你们也要信。那么在我们下一节我们会请大家接着往下读，我请各位弟兄姐妹回去你们自己把所有的第三章再全部读一遍，特别你们注意在第十七节有一个转折的句子，他说，兄弟们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为什么？你们的罪是大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你不信独生子。这是彼得一直在传讲的福音的核心。然而彼得却告诉这些人，你们是有救的，而且彼得说，我们是愿意与你同行来救你的，因为你们做的事是出于不知。这句话是彼得从耶稣那里听来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无论今天各位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无神论者，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伊斯兰信仰者，还是一个佛教徒，一个印度教徒，或者是今天在耶和华见证会里面的那些人，或者是在摩门教里边的那些人，或者是被东方闪电教掳走的那些人，这些人依然都是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对不对？这些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他们就必定死。然而彼得说，他们做他们不知道，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不知道。我们来祷告。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彼得来传讲他信的是什么，来告诉那些人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是怎么信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信，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知道有谁得救谁不得救，其实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拣选，不因为我们敬虔，不因为我们的知识高大，而是因为神的恩典。 然而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走历世历代圣徒的路，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传福音，来见证耶稣，让神得荣耀，让人得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